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现在讲到第23页，也就是上次啊把这个选圆通的句诵已经说完。选圆通的用意完全是为了张机阿难尊者因为这一部经是由阿难的发起因缘，阿难是当机众，阿难是多闻第一，那么因此啊必定要选择这个阿难可以修的法门所以佛在前面曾说过25圆通啊，这所有的菩萨阿罗汉他们所修的法门所证的果地都是平等无差没有差别。但是现在是为了阿难尊者要给他一个决定的修门，所以需要请文殊菩萨呀为他选圆通那么文殊明白佛意，也知道阿难的根性啊需要从这个耳根圆通来入门做他的修门到究竟成佛。因此之故文殊菩萨就选定这个耳根圆通啊来为阿难的修门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在六根当中啊也是耳根最利，所以前面句诵里面说过了，耳根具备圆真实、通真实、常真实的三义说圆耳根最圆说通也是耳根最通，常嘛可以说是大家都差不多，因为同样都是就近正道诸法的理性那么当然在这里还是以认为耳根的常义更为殊胜，那么一再来说明要阿难从这个耳门入道，跟阿难同类的根性也应当从这个法门来修学那么至于其他24门，门门都是平等，就是看众生的根性应机说法，所谓药无贵贱应病者良例如说生病的人吃药，药不能去分别哪一种药最高最高贵最好，哪一种药比较差主要是看是不是你这个病啊能不能治疗好应这个病情，这个药吃下去病会好，那么这个药就是对症下药是最好的就纵然有更好的药，但是不适合你的根性，不适合你的病也不能用，那么这里是为阿难选定修门，所以说耳根最好而其他的法门呢应当是平等的，例如有人误会以为是念佛法门落选没有被文殊选上那么因此有人就以为那就不要去念佛了修耳根圆通好了，可是你是不是跟阿难的根性相通阿难多闻第一，你闻了多少那么阿难是多觉修行他过而不忘，我们呢听了千遍恐怕还记不得所以念佛法门有念佛法门的长处，站在念佛法门的立场讲的时候，那么当然是念佛法门最殊胜，现在站在观世菩萨的耳根圆通讲，那么当然是耳根圆通最殊胜，因为它是应机啊，合乎这个根基，那么最殊胜。那么就是佛是应机说法，看在哪一个法门应哪一种根基， 站在那个法门那个根基方面，那么就说那个法门是最殊胜啊。所以例如说佛讲这个地藏十轮经的时候，那么经里面就说地藏菩萨的法门最殊胜啊。而讲到这个现在讲到观世音菩萨的法门的时候，当然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最殊胜。讲到净土法门的时候说修净土法门最殊胜。所以门门都是平等，没有差别。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这个选圆通的意义就不会偏差啊。那么看我们是不是适合修这个法门，看你的根性如何，自己可以观察啊。所以这是应机说法。关于其他各种的有许多的问题，那么所有的古著里面呢都有说到，现在不想提出来，因为现在用意是对阿难，当然是讲耳根圆通啊。比如说对于念佛法门啊，跟这个耳根圆通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阿弥陀经疏钞啊，说得很详细，里面有说明，也比对这个耳根法门来加以说明。同时啊，他在楞严经的魔将记也有所发挥啊，甚至这个诸窗随逼里面都有说到啊，所以这里不必细说啊。那么就把这个句诵说完了，也就是阿难的修门已经选定了啊。接下去第23页长文的开头啊，这个科判丑字下第八，续阿难记大众闻法主说圆通第一啊。下面是说明啊，说25圆通经过文殊选定之后，那么听众所得的利益，叙述阿难为当今病疾，即是病疾，病疾当时的听众们与阿难同队的根性的，听到法主就是指说法主啊，教主释迦牟尼佛啊，所说的圆通利益啊。那么由前面25位圣者说明所证的圆通啊，那么一已经说得很清楚，经过文殊的选定，那么阿难的修门已经完全表示出来。所以说证圆通啊，还没有证到之前，现在文法得到了解的利益，那么经文说这个道理。于是阿难几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是远游，未得归凡，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普惠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圣，集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其所凡有十恒河沙，接着本心远程离垢，获法眼净，信比丘尼闻说具疑，成阿罗汉，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说明25圆通说完之后啊，大众所在的利益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是结集经家叙述当时的实际情形啊，说当时大众听到这个佛说25圆通的道理明白之后啊，大家都非常的得大利益。于是就是前面文殊菩萨选圆通的句诵说完的时候阿难是本经的当机中，并及诸大众是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身心了然身心了然，就是说身体闻法得到法义非常的轻快心地得到明白修门要非常的清安，所以叫做身心了然身了然，就是对于法门呢了了清楚了 心了然明白修法的这个路径，所以下面他有比方说明这个身心了然的情况。那么前面的佛的说法，二十五位圣哲的说明圆通，这都是大开示，最殊胜啊，最圆满的开导指示的方法啊。那么从此啊，大家听过前面的说法之后，观察从此修行到啊佛的果位啊，佛菩提就是佛的菩提果位，约智说叫做菩提，就是觉啊，约理说叫做涅槃，就是不生不灭啊，涅槃是不生不灭之理啊，所以叫做观佛菩提即大涅槃啊。在大智方面了了明白成无上菩提的这个方法啊，在理方面完全了解成佛的究竟涅槃之理，已经彻底明白啊。那么这个明白的情况啊，用下面的几句话来表达，犹如游人因是远游，未得归返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这是一种例子，也是比方。好像有这么一个人远游了，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游玩，那么走了太久了，忘掉自己回家的路线，自己的家在哪里，要怎么样的回去都不知道了。那么现在听过前面佛的说法，二十五圆通所说，那么现在对于这个回家的路线呢，已经明白了，所以虽然还没得归返，还在外头，距离自己的家很远，可是对回家的路线呢，已经清清楚楚了啊，明了其家所归道路，明白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么这个路怎么样子走，怎么样才能回到自己的家，这已经很清楚了。这个比方很重要了，这就说明他听过前面经文之后啊，知道将来回到自己无上菩提之家，这个家就是真如自性之家，本来本有的自性清净心的境界啊，就是成佛。到了成佛的这个路线呢，我已经清楚了啊。好像我们从本觉中离开自己的本觉，完全忘失啊，不晓得要怎么样子回复正到自己本觉。现在听过前面的说法之后，这个路线很清楚了，虽然还没有证道，可是路已经清楚啊。那么路已经清楚了，要回家就没有问题了，按照所明白的路线呢，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本家。这不但是阿难如此，全体大众都有这种的感觉，尤其跟阿难同流的啊，正在开始要学习的这些大心菩萨啊，所以叫做普惠大众，普遍全会所有的闻法的听众们，包含在里面，叫做大众。那么不但是人，也有天上的天众，还有天龙八部啊。天龙八部就是天龙、夜叉、钱代婆、阿修罗、迦罗罗、金罗罗、摩诃罗伽，这就是八部中，在佛经里面经常说到他们是护法啊。佛说法大众在听啊，那么这些天龙八部当中啊，都有很深的善根，他听到之后啊，都得到无上的这个了解，得到受用啊。同时还有很多人道众生修学这个声闻缘觉二圣的啊，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啊，声闻人修四地法啊，缘觉人修十二因缘的法灭门啊，他正在开始学习修，所以叫做游学。这个游学啊，从声闻缘觉的出发心，一直到四果相之前啊，比之佛还没有证比之佛果之前，这通通都叫做游学。声闻证阿罗汉果才叫做无学， 圆觉正道比之佛国才叫做无学。所以这些有学二圣正在开始修学的集诸一切心发心菩萨，在楞严会上有很多听了楞严经才发心的这些心发心菩萨就刚刚才发起菩提心。这些心发心菩萨有多少啊？多得不得了了，其数凡有十恒河沙，一条恒河的沙就多得不得了了，一粒沙算一位菩萨净恒河的沙算净，不是一个恒河两个恒河，十个恒河沙，这个数目是没有办法算出来只是说明最多了。楞严会上有很多初发心菩萨接着本心，本心呢就是本有的自信清净心，大家都了解人人有自信清净心，都有无上菩提的这个觉性，这个本觉是人人有的，所以叫做本心。大家都知道理解这个道理，虽然还没有亲证已经明白远尘离垢尘劳烦恼，它能够远离所有的烦恼的垢然，通通都舍掉，远尘而离垢，就是他们呢都能够除烦恼，甚至能够断见或正出国那是那些初发心菩萨跟这个有学二圣等，或法眼净，或就是得这法眼净。法眼净呢，在一般经论里面说的是指的正出国，正出国认为是得法眼净，但是这个法眼净的范围很大的不但是正出国是属于得法眼净乃至它对于佛法具备四不坏性的功能，虽然还没有证出国，可是它已经得到佛法僧戒这四种它完全能够深深的深信能够体悟这个佛法僧戒的四不坏性的道理，它能够持戒清净尊敬三宝，这也就是法眼净如果再往高一点看呢文句里面解释说，这个法眼呢不是无眼的法眼因为平常说无眼就是肉眼啦、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这无眼。那么如果你单愿那个无眼的法眼说吗，那是菩萨的境界，菩萨的眼，菩萨的智眼，眼是代表智慧叫做法眼法眼能观俗，那是菩萨所证的境界。现在这个法眼呢，藕益大师说这个法眼就是这个自信清净心的当体人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像摩诃迦摄得到佛的启示为这个禅宗出祖的这个情况一样，就是这个法眼为整个佛法的大法眼道就是祖师们所说的就是三门一只眼最首先的，那么就是人人已经体证本心，这就是这法眼境都知道自己有清净自信，修行都能成佛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这法眼境所以他这个法眼境的范围很大所以这个包含出国乃至四不坏性都在里面，这是指心发心菩萨跟这个有学二圣的所证的境界。信比丘尼闻说俱已成阿罗汉，信比丘尼就是摩登仙女她到了这个时候，她刚从这个回来的时候听佛说话就证了三果了现在听楞严经听到这个第六卷选圆通完毕，他就证到阿罗汉果了这叫做闻大证小，闻大法而证小果，这就是不定教天台家天台宗的这个判教五十八教，八教里面分作两类，就是 法仪释教、法华释教。法华释教藏通别圆，这个是定性的理啊，它有一定的道理。而法仪释教啊，它有这个不定教啊，这个不定教有显露不定与秘密不定啊。现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圣比丘尼证到阿罗汉果，那是显露不定，显露不定啊，就是他证阿罗汉果，人人知道。所谓不定教，现在讲的是大乘佛法、一佛圣法，讲大法他证小果，这就是不定教啊。听大法而证小果，显示这个人的根性啊，过去周身都是修小法的，现在所以纵然听到大法，还是证到小果，证到阿罗汉果啊。也许呀、果是阿罗汉，所理解的是大法、大乘佛法。前面经文所说的道理，他都能解。可是正果只证阿罗汉，这就是显露不定教啊。法仪释教里面有这个显露不定教啊。另外有秘密不定教，那是他所证的，人家不知道啊。所证的无论是闻大证小，闻小证大。别人不知道，不知道他所证，那个就叫做秘密不定教。现在这里是显露不定教啊。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还没有发心的众生。这个无量包含六道，包含六道，天上的天人也在听法，人间也有人在听法，甚至这个鬼道众生、畜生道众生都可能有听法的因缘啊。佛说法的时候，只要有信根、有缘，与佛有缘，畜生道众生也能听法啊。这个《阿含经》里面曾有这么一个记载啊，说佛在说法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摩诃螃蟹在这个法座下旁边呢，人在听法的地方在哪里听经，他也会听。不久啊，有个看牛的，看牛的他听到佛说法呀，他把牛放住了，自己也跑来听经。看牛的他有一个拐杖管牛啊，他来听经的时候，正好这个拐杖一插到这个螃蟹的背上，插下去那个螃蟹就死掉了。他来听经被人家的拐杖插死了，死了没关系啊，升天。这个螃蟹死掉就升天了。升天之后，那天晚上这个天人就来礼佛了，感谢佛。假如不是来听法，假如不是那个看牛的用拐杖去插了一下，如果他没有死掉的话，别说是升天了，这个螃蟹不晓得还要做多久呢。所以他很感谢不但是感谢佛说法，也感谢那个看牛的因为他这个无意中一拖是无意的就把他拖死了，而他舍掉这个螃蟹之身呢，升到天上去。所以这个佛说法第一众生真是不可思议啊！旁生道的众生螃蟹被他死了，他就灵性就升到天上那么随时回来报答佛，以后以天人身份来听法所以在佛大师的时候啊，就是畜生道众生只有爬到法座边听经都有解脱的机会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畜生道众生闻法之后发菩提心的也是有的，鬼道看不到的，普通人看不到的，鬼道众生也有只是地狱道比较难，因为他没有因缘出来所以这些发菩提心的众生，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等等啊，说明这个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国，佛的果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简单就是无上菩提这个无上菩提之心啊，没有一方能够跟他相比的，所以叫做无等，只有佛国才能相等法心究竟而不变， 如是二心脱性难。啊，大家应当是曾听过这个话吧？这两句话出在《涅槃经》啊，初发心、初发菩提心的这个发心，跟究竟正觉的佛国这两个心平等，没有差别。但是这两个心当中，成佛的已经成了，没有什么稀奇。初发心才难，如是二心脱性难。啊，究竟果觉它已经成了，没有什么难不难。现在初发心能够发菩提心，这个才难。所以无等无上菩提心，没有一般能够跟他等，只有菩提果的才能够跟他相等，所以叫做等。下面那个等是指无上菩提啊，那么只有无上菩提才能跟众生发菩提心的心相等啊，发心不容易啊。啊，这个初发菩提心的人虽然很多，成就的就是很少啊。那么因此之故，当时听法而发菩提心的人多的没有办法计算啊，所以叫做无量啊。那么这就是叙述当时这个选圆通完毕之后啊，所成就的这个殊胜的大家所证的境界啊。那么这个目标已经清楚了，到这里为止啊。阿难的求法的用意，阿难的目的达到了啊。到圆通选圆通完毕啊，阿难的大事已毕。在阿难当机中，他已经因为已经明了其家所归道路啊，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啊，他的大事已经完毕。从此之后，所有的说话是阿难的菩提心的发展，是他要为众生。所以阿难这个时候虽然称他是阿难是出国呀，这是个声闻人，实际上他是已经是菩萨，他是在行菩萨道。所以因此啊，从此之后的经文啊，都是阿难为众生而发心的，都是阿难的大悲心啊，所以才有后文啊，处处都在提到为众生。所以接下去呀、啊，我们这个科判哈、啊，看出科判经文翻过来就是第24页开头，追为末世冲宣借助啊，前面是啊这个明圆通门所说的这个第一阶段啊，几字下的第一段的文字啊已经说完了，现在是第二段啊，追为就是阿难尊者他为了将来所有的众生啊，他要使他都能够依法修学，所以为了这些末法之事所有的众生，佛受阿难的其情啊，一方面说四种清净明慧，那是戒啊，三大愿望戒。那么一方面到了第七卷，阿难请求重说咒啊，咒前面在第一卷啊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没有记下来。到了第七卷呢啊，讲坛仪之后啊，阿难再请求佛重说一遍，所以咒是重说，所以就是重宣戒咒。戒嘛在毗尼藏啊律藏里面是说的很多，现在也是重说，所以戒与咒都是重说的啊。那么这个文字分两段，第一并问摄性远魔，他阿难尊者他为了要度未来众生，他请问佛怎么样是摄佛妄心啊，怎么样是才能远离这个魔境，使修行的人呢、啊、能够啊顺利到家。那么然后啊，第二段立说持戒诵咒，就是这个重宣戒咒的主要意义啊。那么佛就是经过阿难的请求，详细的说明啊，应当要怎么样子时间，怎么样子啊诵咒，就是后边的第七卷的楞严咒啊。那么这里先讲阿难啊请问的话啊，阿难整衣服一大众中合掌顶礼，心即圆明，悲心交集。这一段先说阿难自己的境界啊， 这个时候他想要出来请罚呀，所以把衣服整理啊、整理一下。整理衣服怎么样整理啊？因为佛在世的时候的出家人啊，大概都是一块大布，一块大布的袈裟啊，平常时是全身包起来的，现在要请罚呀，把衣搭在左肩上，落出右肩。在印度的这个习惯啊，落右肩对尊长表示恭敬，有事弟子服其劳啊，所以啊要请罚，要把衣袈裟搭在左肩上啊，右肩落出来，那么来到佛前呢来顶礼啊，然后请罚。所以阿难整顿一下衣服，在当时的听众的大众之中啊，从座位起来啊，到了佛座的佛的法座前，合掌啊，合十执掌向佛五体投地顶礼啊。这个时候啊，他的内心非常的欢喜而清凉，所以叫做心寂圆明，悲心交集呀、心游戏大师解释说，就是指的这个涅槃梦妙心，涅槃妙心就是本有的理啊、本有的涅槃之理，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在心地中他已经啊，完全能够体会得到啊，心圆明，即使他明白所归道路，即使路即，使他从现在发现修行到啊，究竟菩提的，究竟无上菩提的这个路线，他已经完全明白，叫做即，那就是即圆明啊，从这修行到成佛的路线完全明白，即圆明。他的心地已经体会到涅槃妙心之理，所以就是心圆明，因此叫做心地圆明。悲心交集，一方面很悲伤，一方面很高兴，心是欢喜啊。为什么说悲伤呢？悲喜未闻呐、悲伤说我学佛这么久了，而且久远之前就在学佛，一直到今天才听到，以前还没有听到，所以他觉得太慢了，如果早点听到不是更好吗？所以就是悲，悲是悲伤从前学佛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大法。心，心是心目，高兴今天听到了这个大法，今天听到了非常高兴啊、从来不曾听到的大法今天已经听到了啊、所以说叫做心。那么这个心情啊，一方面又高兴欢喜，一方面又悲伤，这么慢才听到，所以叫做悲心交集。这个弘一大师啊，要入灭要往生的时候啊，他就拿这个躺在床上拿着笔啊，写了这四个字，写这个悲心交集啊，是当时人家问他的境界。大师你现在临江要往生了、情况如何啊？这个时候他不说话，就是拿着笔在床上拿着笔这样写，悲心交集，就是楞严经这四个字。那个时候弘一大师的悲心交集跟阿难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他要往生了，要到极乐世界，熏啊欢喜，现在啊佛要来迎接他啊，悲是悲伤众生闻法而不晓得修行啊，甚至有人呢、虽然听到佛法又不懂修行啊，一方面他自己这个时候这一生才闻到佛法，虽然是中年才闻到，今天能够往生，所以他一方面悲伤啊闻得太慢，一方面今天能够往生就又欢喜，所以他也写了悲心交集哦。古人呢、有很多都是书读的很多啊，在书读多了他随时都能提出来应用啊，要往生了他还能够用经文里面的一句话啊，如果经文不是读得很熟的话怎么能够想得起来呢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个时候阿难的悲心交集啊，一方面必前未闻，一方面今天得闻，所以高兴啊。 那么接下去他完全要为众生，前面第三卷末他发愿的句诵说，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宁愿啊。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他就不打算成佛，他要使众生成佛，所以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大愿的精神啊。那么因此从此之后，经文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第十卷说的都是阿难的悲心要度众生的话啊。所以接下去经文说啊，欲依未来诸众生故，完全为了未来的众生，希望未来的众生由此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一是利益，欲是希望，阿难希望能够使未来众生得到佛法的利益的缘故，所以洗手拜佛，他就礼拜佛，然后向佛请求啊，要佛再进一步说法。那么这个他请罚的意义啊，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